各位好，今天3月3号，我是五月散人，吃了吗您呢？有个好玩的事跟大家唠唠啊。这样，这两天呢，这中国的军队采购物资采购的部门呢，处罚了一家中国的服装企业，这服装企业叫海澜之家。怎么处罚的呢？说是啊，你在这个中标后呢，无正当理由拒不签订合同。不签订合同什么意思？就是老子不想给你干。说白了就这么简单，我不给你签合同，虽然我中标了，但是我不签合同，我不给你干行不行？然后呢，这边军队采购部门就急了，就呢被暂停了全军，而且是含武警的物资工程服务采购活动资格。就是说你在我这个采购商的供应商的名单里，但是呢你现在被停这资格了，不知道停多久。那而且呢法定代表人和授权代表也被连带的处理了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属于这个军队供应商啊失信处罚。那好多人都特别奇怪，说海澜之家这个公司为什么会干这种事儿？我们先聊一下海澜之家。这海澜之家呀，当年是最早应该是1988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建立的，后来呢改叫海澜集团，然后呢就变成了海澜之家。它最出名的口号是什么呢？是海澜之家，男人的衣柜。对吧，主要品牌呢就是海澜之家呀，就是定价呢叫什么呢？平价优质时尚商务的国民男装，这么一个定位。那好像国内还是挺多人穿这个的，反正我没穿过，因为我好久都没回国，我买衣服都买优衣库了，对吧？ OK， 那像这样的这家公司呢，就一年的营收大概是200亿，这在 A 股的上市公司里啊基本算是一个头部的公司，它营收是头部公司。但是这些年呢也确实有它自己比较难的地方。因为呢一个是男装啊确实是不算特别挣钱。咱男人穿衣服有的时候确实也不太说那么讲究吧，因为换的也没有女孩子那么勤嘛。然后他现在就开始重新布局，什么从男人的衣柜到全家人的衣柜这种转型啊，哎，下边那个各种各样的品牌啊，什么黑金啊，英式啊，什么海澜优选生活馆。最后还多元化经营到那种应该叫什么饮料这个领域，可能他觉得这个也不错，就大概是这么一家公司。那像这样的公司呢，基本上来讲他能够被军方处罚，而且是不愿意签这个合同，而且这些年可能是经营上确实有点困难，可能他就好多人说他为什么不干这件事儿。是这样的，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啊，中国军队的在这一方面的采购是怎么玩的。一个呢就是军队的采购啊分成三大部分，叫什么呢？物资工程服务，这是三大类，对吧？那它呢这种招标方式，就是它采购方式呢也分成三种。第一种呢就是公开招标，干嘛呢？就是适用于什么不涉密，那就是说这东西啊跟那军事机密没什么关系，竞争充分的这项目，这个呢大家都可以去干。啊，第二个呢是什么呢？邀请招标，竞争性谈判，然后呢询价采购。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呀、啊、要它有一些涉密的东西，而且呢比较精密的。从合格的这个供应商这里呢，供应商库里啊随机抽取或者邀请三家。就是他这个东西，各位都知道，这种叫做应该叫什么标来着？不叫招标，他叫那个，反正就是邀请的那个去参加这个投标去，然后呢再从当中选一个。还有第三种是什么？第三种是单一来源采购，这个没办法，只能从那地方采购。你比如说军比较高精密度的，或者是说只能够一个地方生产的涉密级别非常高的导弹的燃料，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关键部位的电子器件，那这些东西就都是单一来源。单一来源呢就是严格审批，对吧？就是没有合适的替代，也没有这个别的地方生产的。那出问题出的最多的就是在这个单一来源采购这儿。就为什么当时火箭军出问题啊？火箭军出啊，咱一会儿再说具体的为什么出，就是它的这块就在单一采购这一块出的问题最大，因为它是一个封闭系统。封闭系统的话，那没有人真正能够进去。如果这些专家就被买通了，那就肯定是这东西就出问题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。所以呢你现在要看这个，比如说这海澜之家，它的这个它肯定是服装类嘛，军服啊，武警制服之类的。那这个东西它是公开的招标呢，还是邀请的这个招标，对吧？那邀请的这个招标呢，就是从三家里选一家， 这个呢，他不签这合同呢，我们就大致可以理解，说是这个我们能理解他为什么不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被邀请了，因为他建了一个叫什么供应商的库，他是每一次邀请的这个招标啊，是从这库里啊抽三家，然后你们这三家去竞争去，然后我选一家再给你们去做，再给你们去把这单子下了。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其实说白了，海澜之家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没想干这活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被抽到了，你不得不去应标，要不然你在这个你就没有办法保住自己在这个供应库里的这个位置，他只能去应标去。那如果你要是说应标了，你又不想干，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没法干，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？很简单，就是他当时在这个投标的时候没在意，直接就报了一个差不多的价钱。然后呢，其他的两家呢，比如说这三家里，其他两家报了一个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搁在里边的这么个价钱，这包括在各种各样过路费、过桥费，对吧？各种关卡的费用，然后还有回扣。那可能他这价格是最低，或者是觉得说，他这个还行，就把他给搁上去了，就自己给自己找了一麻烦。那如果他是公开招标，他去投标的话，很有可能是干嘛呢？是围标的时候。就是因为像中国的这些东西围标的时候，很有可能就是把你啊给你做了一套，本来啊是围标是为了中，也有可能围标啊是为了不中。那各位你可能不太知道这个活吧，招标的时候啊，有些啊是围标的时候，围标各位知道吧，就是有一家公司他是要中这个东西，但是呢他一个人没法去招投标，所以呢他就只能够说找一堆假的公司陪着你嘛，陪着你玩嘛，花点钱，然后呢你们这些公司呢报一个高一点的价格，然后呢我呢去把这个标给拿下来。然后呢你们反正这朋友也好，还是说给你点其他的一些好处也好，还是一个下回你来中标我来围标，这都是常规操作。还有一种招标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在这块我要去，然后但是我其实不想中标，对吧？公开招标嘛，我虽然是我可以不去那个去招，可是我要保证自己保持一个存在感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需要这个标。那 OK 好，我是让你们去干这活，你们中标行，我实际上是陪着的。那可能海澜之家就被人玩了一撮，就是别人都打算着不中，哎，你现在过去了，咣叽一傻逼了一下中了，结果发现原本自己以为自己报的价格已经很高了，就是很高了，实际上而言发现这旁边这帮人比你报的还高，对吧？嘿，比你报的还高的时候，那就把你给显出来了。那这个钱实际上而言他觉得说这个不合算，那我就没有办法去中这个标。就是你如果要是让我再这么干，我算上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，我就没有办法去挣钱了嘛，或者是我这要赔钱给你做。因为军队的单子呢一般来讲呢是比较大的，如果一旦说你甭管是哪儿换一季军服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，那个单子是非常非常价格就是整体的总价很高。但是呢要理解一件事，军队这边啊它的这个利润比较低，就是拿到自己手里的利润比较低。有可能人家说，因为我原来一个哥们儿还给我做过那定做那种中山装什么那种东西，他就是给军队做备付供应的。那会儿呢还没有这么还没有这么严格，他那些东西他就挣钱挣得多，但是呢他挣的钱是他自己明面上挣的，往下的每天每回的这种跟这个军方采购部门搞好关系，然后呢回扣诸如此类的东西，会吃到他利润的大部分。他挣的钱实际上没有他账面上的那么显示的那么多，这个应该各位都能理解。所以呢在他这块就觉得说那我就干不了。而且呢军队的东西啊要求呢也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。怎么说呢，就是说比如你要是去付款，那军队的付款呢是这么付的，是那个就整体呢是偏这个谨慎，对吧？但是呢他呢会把钱基本都能给你，比如说吧，它有一预付款，预付款是什么呢？就是部分项目可以达到合同金额的 30% 左右， 对吧？这个呢，近年来啊，都鼓励啊，提高到这个比例，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来讲，那都愿意提高到这个比例。但是实际上而言，我们都知道，这个比例其实是到不了的，这是预付款。那还有一是什么呢？就是进度款。什么叫进度款？就是说你做到一个程度了，交付一个到一个水平了 ，OK， 我把第二笔、第三笔，然后结尾款，这样叫一个进度款，给你这么结。那这也是军队付款的一个特征，当然其他地方也很多的是这样的。那还有就是验收和尾款，对吧？那如果你装备啊、服务啊，最终这验收合格了，哎，尾款呢一般留多少呢？5%到10%的这个质保金。质保金什么时候给啊？是如使用了大概1到2年之后没有质量问题才给你的。大概军队的付款是这样的，所以呢，就是说呢，这个军队的付款周期实际上是长于地方政府的这个付款周期的。但是，它的这个什么，它的这个付款的保证率其实还是高的，因为地方政府往往会给你拖欠很久很久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还有一个就根本不给你付款，所以军队这边的单子呢，很多时候还是一个。利润不高，但是可以能够吃的一个单子，大概算是这样。但是也得看什么样的单。你比如说吧，像是很多的这些，比如涉密的这些东西，或者是军队的一些正经装备的这些东西，它往往呢就是还大家现在吃的还比较开心。那如果要是说像这个大陆货的，你比如说被服这一块东西，然后呢包括他的鞋这些东西，他就很现在就好多公司就不愿意做这个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付款是因为这种公司它是一个，你别看它每年卖200亿啊，但是呢它有一个高周转和高库存的一个过程。它大量的钱它压在这个设备，然后压在这个原料，压在库房里，这没卖出去的东西这地方。虽然看着它赚得很厉害，但是实际上它呢并没有说有那么大的流动资金，始终资金压力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。如果说在军队还是用这种模式，比如说他的这块给你付款到不了30%，然后呢他每一期款给你又给你少晚付，到最后再给你留5%到10%的这个叫保证金，这个东西怎么办？而且尤其是被俘类的东西有一个非常要命的地儿，就是它很有可能是什么呢？是一个你一两年之后，对吧？一两年之后它肯定是会坏的。军队每年发的这个制服，对，我们都知道一年是几身啊，对吧？冬装夏装什么都有啊，春秋尖的都有。那他要说你质量不好，扣你5%到10%，你哪还有利润呢？本身的这东西利润有没有那么大，你都会很怀疑，对吧？那原来呢，就是说呢，中国军队呢，现在这个还好一点。为什么还有好呢？一个呢，它有原来有军队自己的被服厂，它自己生产一部分。现在呢，更多的时候是外界采购，因为原来被服厂生产的那个，一个是质量也没好到哪儿去，二一个呢，说实话成本也更高一些，这浪费什么都比较严重。那现在呢，去给它让它自由竞争，可是这种自由竞争它不会给你那么高的这个，不会给你那么高的利润。但是它有各种各样的要求。原来好的是我可以把价格提高，我这提高价格，我把所有的成本给你打进去，就包括我刚才说的各种各样的拦路虎，包括给军方采购人员的这部门的这些钱都可以打进去，然后我还能有一个比较薄的利润，这个相对而言比较薄的利润，因为它量大嘛，每次采购的量非常大。那现在呢，就是咱圣上这一反腐的时候，他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没人干了，没人不一定敢干这件事了。所以那我既提不上价格来，你对这个质量你就要非常的要求非常的好，那我这个东西能挣钱吗？我挣不到了，我没办法挣钱，我怎么干呀？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因此而不签这合同。所以我比较怀疑是什么，现在很多这样的军队的公开招标没有几家公司愿意去干了，这各位能理解吧？就是我挣不到钱，我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情？所以那没有办法干的时候，他会用哪种方式呢？就是原来的那个，我刚最开始跟大家说了三种模式。第二种的叫什么呢？邀请招标，邀请你过来，你投这个标， 我从这库里要三弄三个这个弄三家公司，你们仨哥仨过来给我投一个标，不就完了吗？对不对？我甭管怎么样，你想在这库里待着，你就得过来给我投这标。现在我真的相当怀疑，像公开的这种东西，都是就是公开招标，已经很难招到大型的企业了，而小型企业吧，又很难去把这东西给支撑下来，因为什么呢？中国的这个入门的门槛，就是你做这个，你如果想政府招标的这种，包括军队的，你是要有一入门资质的。你中小型的企业有时候是很难的，比如说，当然这个我说的中小型跟那个可能各位理解不太一样，你稍微小一点的企业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把你的这个，就是他给你压的这钱你扛不住，就是说你的那个现金流是扛不住的。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如果你要是进他的这个库，就是他那个招标库啊，商家的那个库是大概被服类的，应该是100万以上还是1000万以上，差不多反正就这个数字吧，这之间的，这当然这个宽了点，我这印象当中的事情。那像这样的这种企业才可以，但是1000万的这个资产额，你去跟人去竞标去，除非你给他做皮带扣，否则的话你可能还真，或者你给他做那扣子之类的，否则的话，当然那是一个配件了，这是开玩笑的事情，就是你除非干这个，否则的话你的资金量你都不可能去支撑一个那种大规模的一个单子，可能是小批量的单子可能会给你一些，但是大批量的根本你就吃不着。对吧？你也不可能人家用你，所以现在来讲，就是中国军队的这些东西，往往都已经就是没有太多的这种公司去敢接它了。那再接是会出大，就是自己对自己公司的压力过大。而其他的方面的采购呢，是出问题出哪儿呢？我其实跟大家讲一个，就是说原来火箭军的出问题出在哪儿，就是他当年呢，就是因为第三种的这个采购出的问题，就是招投标。其实常见的黑幕呢，大概有那么几类。我原来刚才说了，就是围标跟串标，对吧？串通投标，那个出现频率呢是最高的，大概呢近年的这个触发比例是多少呢？到70%以上。那干嘛呢？就是几家企业串好了，对吧？那个谁陪标，谁去主投。那这投标，而且呢，他那个东西一眼能看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投标文件啊，他会，你想想看，你比如说我要去投一个标，我找几个人去那个跟我一起那个围标或者串通串投串标，那怎么办？那我不可能让人家陪跑的人去做投标标书啊，对吧？那我得给人家自己给做好了，然后呢让他们去投才是对的。所以呢，所有的这些东西投标文件呢，它都必须得高，它一定会高度雷同。因为我原来见过这种玩意儿，他妈的一定是高度雷同的，就是他所有的这些数据啊，包括其他乱七八糟全都一致。其实你明白，人一展开这几份标书一看就明白了，因为每个公司跟每个公司的这种东西不一样，虽然它都做一样东西，但是它包括哪个公司的采购渠道，包括它的这个加工能力，包括怎么样，不会有那么一致的。你差出10%去都有可能，结果你能只差出1%或者甚至0.0%几的差距，你怎么可能说这玩意儿是没有串标啊？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像这样的这种标书，那会儿就经常的能过。一只要是军队想查，夸叽往回一倒，把这些标书拿过来一看，哪个是围标的，哪个是串标的，马上都知道，就能到这个程度上。所以呢，就是这几年有好多家公司啊，就是终身禁入或者3到5年全军禁入，就是这个不许你进了，对吧？大概有这么，就是包括它的医疗器械呀，建筑企业呀，对吧？网络安全呢，都有这样的这种例子。还有一种是什么呢？就是泄露标底。泄露标底呢，就是评标专家呢，而且先事先打招呼，就是说他这个专家们直接找这些企业，就是让你就想让你投标，就把标底给你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把竞争对手的报价都给你了，这是真正竞争的时候，真正竞争的这种标 ，OK 就给你了，直接呢就是而且还有一种是什么叫什么呢？技术倾向测定。那技术倾向测定的这种应该叫做重点吧？他如果给到你其他一个企业，你把你的这个产品按往这边给你描述或者是强调，或者是你这方面确实是好一些，那肯定是你 就全，那你可不就拿了这种，那你就可以直接拿到这个标了吗？差不多吧，这是还是正经，这是正经的。那更黑一点的呢，对吧？就是说呢，就直接的压某一方的分数，直到什么程度啊？就是25年的时候，这个火箭军倒查9年，一次性触罚了多少？74名专家，叫什么？终身禁入。他专家有一个库，专家评标有一个库啊，就是他直接这74个专家就你终身就不要再进这个库了，你就是已经被处理了。什么呢？116家供应商被全域拉黑，就是火箭军那案子116家供应商啊被全域拉黑，就是你从此不要进入到军队的供应领域。对吧？海澜之家这个说不定也是害怕这个，说他妈的不定出什么事儿，我干脆离你们家远点比较好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。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另外一种，就是招标文件里啊，它有一个技术参数，故意啊会写的什么呢？特别专属，就跟原来就是有一些招聘地方的那个公务员招聘，对吧？某一个人的孩子要来了，他写着是，他专门写是在某某大学毕业的，然后某某科目。叫第二名，他都不写第一名，哎，夸击，这萝卜招聘嘛，对吧？直接就给你把这个坑给你预备好了。他就是说呢，特别专属。你比如一个设备，他这一块的这个有人比他的这个还高，这个参数比他还高，或者比他还低，没用。他把这个参数给你限定在就这一个了。就是这个，就是某一家企业生产的这一个东西，它的这其中的某一个参数或者几个参数上。你其他的，你要是你知道，你即使知道，你要去调，因为一个大型的这个设备或者其他一些东西，它是不光是这个一方面突出，有些都不一样嘛，对吧？它这个好，那个不好的，或者是说它平衡的掌握的比较好，这个都还不错。OK， 那它的数据是不一样的，直接就是一个专属数据，就把其他东西咔就给卡下去了。所以说呀，就现在的事情，那你怎么弄？你最简单了，你这个噪音，对吧？给你阈值小 0.3 个分贝，我就要这个分贝数的，你高了低了都不行，怎么办？就没法办，就是说这个就是大概如此。还有其他就是什么虚假呀，什么虚假资质啊，挂靠啊，业绩造假呀。因为中国的这个它必须得要是这个你的这个军工资质有一证书，对吧？五年的同类合目项同类项目诸如此类这些东西。它防止是什么呢？这些原来很多是皮包公司，是什么呢？跟军队有关系的建了这么一公司，实际是没有的，没有资质的。但是他这个面上资质全有，然后呢，他去把这个东西给你投标拿下来，然后再转手再包给别人，大概是这么个玩法。这原来也是干的很多，就是好多人干这个活，尤其是北京这一块，北京这一边特别特别多，因为它离那个总装还是总后，反正都比较近吧，大概是这样。所以说呢，就现在的这种。这个原来火箭军这刚才我刚不是说火箭军这事儿吗？就是导弹燃料换水啊，推进器纯度偏差呀，对吧？井盖打不开呀，电子设备注水啊，它倒不是往里真加水，就是说它的性能是达不到的呀。就是那整个的这系列案，就把这个军队的采购已经变成一个呢，从原来是勉强可以吃，就是最开始军队的采购是一个可以发家致富的一个活，然后呢，到后来呢。他呢虽然不能够发家，因为大头被这中间环节全给吃了，他但是呢也依然可以呢能够有一个比较有钱的，那大家可以在这边吃这个东西。到这两年的时候呢，你不能说反腐完全没效啊，你也不能说没效，这是有一定效果的。这两年呢就是变成了一个未必敢往里走了，因为这个坑太大。原来呢我吃完以后甭管怎么样那就完事儿了，现在要倒查多少年谁也不敢说心里是完全没事儿的，就真的这个很难讲。说这一辈子你做生意没干过什么，完全就一点合法、一点非法的东西都没有，或者是一点擦边的都没有，这谁也不敢讲。那其他地方你干了这个，比如说稍微有点擦边的事儿，那还有一种，咱上法院嘛，或者怎么样？中国这块儿，你要想弄你，那不你就是一待宰之猪嘛，对不对？大概也就是如此。所以呢，就现在的这些公开招标的项目，好多的这个已经不太有 公司愿意真的去真金白银再往里搁了。有没有还往那儿干的，顶着风往上走的？有，绝对是有。要不然的话，咱中国这解放军不都是一堆，咱甭叫解放军了，叫党卫军，对吧？都不都光屁股了吗？那不可能啊。但是呢，说白了就是好多就把这东西当一个政治性的任务，很有可能就是海澜之家已经测算过了，说而且他资金压力比较大。这个呢，这一回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单子，他测算过，说我这他妈真干不了，风险大，收益低，而且甚至于有可能是负收益，我就等于是多交一笔税，这个交完这笔税还他妈不一定有好事，我干嘛要干这种事儿？算了吧，就不干了呗，我就生生的不跟你往下签合同，就是我就拖着。这个我干不了或者怎么样，找各种各样的借口，比如说我的这个生产能力发现不足，我的某一些厂子那个机器年久失修，对吧，我没有办法进行，没有资金进行采购，反正你找出各种各样的辙，然后呢就把这边给惹恼了，终于找着一个敢接这标的一死鬼，我还不准备薅你的毛，等什么呢，对不对？你居然敢不让我薅你这个，那我就把你从中给咔嚓掉了，还不让你参加这投标了，以后也不让你干了。我估计啊，这种情况还得持续一些年。所以海澜之家到底是说，这好，就是觉得说，这个是不是感觉自己比较幸运都不好讲。我觉得他可能是就是松一口气的感觉都是有的，大概就是如此。所以说，这些年里啊，就是中国，我为什么一直在说嘛？我说中国的军队啊，这些年，除了去把高层一遍一遍清洗之外，他最应该干，他现在就在已经在干的，这几年一直在干的，就是23年到今天一直在干的事情，就是在盘库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就甚至于包括从整个招投标系统，然后再到这些供应商，再到这些整个的这个标书的这种倒查，都在盘库，这没盘清楚之前，不知道自己家底到底怎么样，能不能打仗的时候，他是不可能发动任何一场大规模的这种战争的，尤其是一种高强度高技术领域的战争的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打，还或者是能打到什么程度上，就是如此。你从这一个被俘这一块，你就可以看出他现在整个的变迁。至于说以后会不会好，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体制之下，只要他这么一直一直清洗，那大家只能是越来越不敢干活，越来越接的这种真正敢干的人越来越少了。这就像那个当时的这个高铁那头似的，他虽然是贪，但是呢人家是真敢站在高铁这个车头这一块试车的，像这种人可能都没有了，那就更麻烦。这比你完全的是一个腐败的军队，但是他有这种战斗力，或者是说他有这种创新精神的军队，那更糟糕，大概是这样的。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下车继续。